下面是焦点新闻。针对美国国务院一份最新公布的关于前往中国大陆的旅行警示更新中，仍然维持在第三级警示，亦就是要求美国公民在前往中国大陆旅行之前需要重新考虑旅行计划。下面请听报道。上个礼拜五，美国国务院在更新的一份对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旅行警示公告中，将前往中国大陆的旅行警示维持在第三级，要求美国公民在前往中国大陆之前需要重新考虑旅游计划。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旅行警示亦和大陆一样为第三级，香港的旅游警示级别则为第二级。国务院作出上述更新之际，强调新的调整是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新通过的国家安全立法可能会对民众带来风险和危害。上个月，香港立法会以无异议通过一项倍受争议的重大国家安全法案，再次引发外界对香港自由受侵害的担忧。这项被称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法案源自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相关规定，以打击所谓的叛国、叛乱、煽动叛乱、窃取国家机密、间谍、破坏以及境外干预为目标，全面收紧香港人的人权和自由。而被指控触犯这项立法的人，一旦罪名成立，就可以被判处7年或以上监禁，最高则可被判无期徒刑。在国务院最新公布的旅行警示中，指出了华盛顿对中共政府任意实施当地法律，包括实施离境禁令和错误拘留的风险，都是维持第三级旅行警示的原因。国务院表示，香港特区政府自2020年6月30号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公民的自由已经受到极大的限制，加上当前的23条立法，美国公民在前往香港旅行之前有必要行使更高的防备。礼拜六，伊朗如外界预警，对以色列发动了一次长达5个钟头的连续空袭。所幸绝大部分的空袭行动遭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支持的防空系统所击落。拜登总统随即亦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伊朗如外界预警，对以色列发动一次一系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在这次袭击中，伊朗至少发射了320个弹头，以色列称之为是一次空前的攻击，但以色列和美国等其他支持国家的防空系统击落了这次袭击的 99%。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彼得·勒纳宗教礼拜日说，他们的攻击失败了。他指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170架无人机、120枚弹道导弹和30枚巡航导弹，大多数是直接从伊朗领土发射，亦有一些在伊朗、在伊拉克和也门的激进代表人所发射。在伊朗袭击之后的通话中，拜登总统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他话俾内塔尼亚胡听，以色列表现出非凡的能力，能够防御和击败前所未有的袭击。这个向敌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讯息，就是他们没办法有效威胁以色列的安全。一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亦透露话，拜登在电话里面话俾内塔尼亚胡听，以色列应该认为今晚是一场胜利。因为美国目前的评估是伊朗的袭击基本上没有成功，并在另一面展示了以色列优越的军事能力。在礼拜日的多场不同媒体采访中，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强调，在以色列和美国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的努力取得成功之后，拜登政府不希望和伊朗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柯比话，呢次事件再次表明以色列并非孤立无援，相反佢有盟友嘅帮助，而总统亦讲得好清楚，我哋唔想睇到事态升级，我哋唔希望同伊朗爆发更广泛嘅战争。佢话接落嚟嘅几个钟头同几日会话俾我哋听好多事情。柯比强调话，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之后，下一步将由以色列决定怎样回应。目前以色列战时内阁已经召开了会议，但还未对回应行动做出决定。礼拜日，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宣布，在伊朗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之后，他将在这个礼拜再次努力促使国会通过一项援助以色列的法案，并强调他和其他共和党人都理解和以色列站在一起的必要性。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话给霍士新闻频道周日早晨谈未来听，国会在这个礼拜再一次努力以推动一项援助以色列的法案。他谈到之前曾经两次试图让国会通过单独援助以色列的法案，但都以失败告终。约翰逊说，现在一篮子方案的细节正在整合中，我们正在研究各种选项以及所有这些追加的问题，但他并没有透露这项计划通过的立法是不是还包括对乌克兰和其他美国盟友的援助。目前这位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人正在承受着来自共和党同僚的巨大政治压力，因为他试图在共和党内部就是不是继续援助乌克兰抵御莫斯科入侵而产生的意见分歧之间取得平衡。上个礼拜六，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亦进一步加剧约翰逊的压力，但同时亦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强调批准这笔援助资金的紧迫性。约翰逊话俾周日早晨谈未来节目听，他和其他共和党人都理解和以色列站在一起的必要性。在约翰逊发表上述评论之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亦已经表示，众议院将以一项立法支持我们的盟友以色列，并追究伊朗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的责任，以回应伊朗的袭击，但他没有提供具体细节。之前国会两党在对外援助拨款问题上一直存在巨大分歧，而且众议院共和党内部的分歧亦非常严重，唯一获得两党广泛支持的对外援助方案是参议院通过的一项法案，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大约600亿美元，向以色列提供140亿美元。预计约翰逊将即时安排会见重点关注国家安全问题的众议员，包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以讨论相关立法。在伊朗13号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之后，联合国以及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对袭击进行了谴责。联合国在14号召开中东局势紧急会议，秘书长呼吁最大限度的克制。下面请听报道。伊朗在13号深夜首度直接攻击以色列领土，发射超过300枚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军方表示，这波攻击造成12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4月14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这次袭击一事举行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警告国际社会不要陷入更深的冲突。古特雷斯说，无论是该地区亦或是世界，都承受不起更多的战争。以色列和伊朗则相互指责对方是中东和平的主要威胁，并各自呼吁对对方实施制裁。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罗伯特·伍德在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表示， 美国支持以色列行使自卫权，美国将同以色列保持密切联系。如果伊朗或其代理人对美国采取行动，或针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行动，伊朗将承担后果。由主要工业化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的领导人，礼拜日在意大利总统召开的视像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宣布，我们对以色列及其人民表示声援和全力支持，并重申我们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声明中谴责说，伊朗的行动有可能引发无法控制的地区局势升级，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另一份声明里面说，将考虑对伊朗实施额外制裁，特别是无人机和导弹计划。这次袭击发生在以色列开始在加沙地带进攻巴勒斯坦哈马斯六个月之后，这个进一步加剧了这两个敌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关于正在进行的加沙战争，七国集团领导人还承诺加强合作，以期向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时继续努力实现在加沙立即和持久的停火，并释放哈马斯的人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盟友协助抵御空中威胁，就好像以色列一样。美国共和党众议员罗勒14号要求众议院这个礼拜讨论援助以色列议案。下面请听报道。乌克兰军队在东部面临俄罗斯军队新发动的攻击，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亦每日攻击多处城市和基础设施。路透社报道说，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美国国会批准一项因为政治角力而受阻数月的重要援助计划。泽连斯基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文说，伊朗的行动威胁整个地区和世界，就好像俄罗斯的行动恐怕造成更大的冲突一样。两个政权明显在散布恐怖方面合作，全世界必须坚决且一致地回应。泽连斯基在夜间视频演讲里面表示，世界已经看到以色列不是唯一进行防御的国家，空中的威胁亦被其盟友摧毁。泽连斯基说，当乌克兰表示盟友不能够对俄罗斯的飞弹和无人机视而不见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讲有必要采取行动，而且是强有力的行动。他说，乌克兰等待重要的援助方案已经等了好几个月，我们还在这里等国会的表决，而恐怖分子的信心几个月来亦一直成长。他还说没有时间浪费了。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众议员提案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共和党众议员罗勒说，我们必须让以色列、乌克兰、台湾得到援助，我们必须帮助以色列、帮助乌克兰、帮助台湾，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国境，全世界现在都遭到攻击了，我们有责任亦有义务做到这件事。罗勒表示，众议院共和党去年11月就通过援助以色列的议案，但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参议院民主党员几个月来都一直搁置这项援助以色列的补充议案。罗勒因此呼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这个礼拜讨论这项议案。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